我们来请看一下腓立比书。菲律宾，菲律宾。
你还是去哪
儿？No, no, no,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c'est bon, Philippiens chapitre 4, Philippiens 的第四章，第四章，verset 6，一共里面好了哈，哎 ，4， verset 6。
Ne vous inquiétez de rien, mais en toute chose, par la prière et la supplication avec des actions de grâce, faites connaître à Dieu vos demandes.
Amen. Merci. Faites connaître vos besoins. 你如果要用方言祷告，你要怎么样能够将你所要的告诉神，让他知道？因为圣经其实圣经有一些圣经节这么记载的，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不需要像外邦人一样不断重复，因为呢，在你们还没有祈求之前，神已经知道你们要求什么。这一节如果解释的不好的话，等于是说你祷告你什么都不用说，因为你不用祷告神就知道了嘛，对不对？ OK， 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就用方言祷告，反正你也不晓得人家讲什么，因为用方言祷告谁都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对。但是呢，反正没有关系啊，你还没有祷告神就知道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耶稣基督也自己不需要祷告啊，也不需要啊。所以尤其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啊，我常在想说，其实祷告，祷告了这么久，我已经祷告六十几年了，祷告了这么久了，没有错，各种祷告都有它的果效。因为我常在想，因为祷告现在有两种祷告嘛，一种是方言祷告，一种是悟性祷告。但是用方言祷告是少数，是少数，在基督教界里面，基督教界里面99%应该都是用悟性祷告。那我们这种1%的呢，可能都不到，就像我们这种强调方言祷告的几乎是没有。那你100年下来，你会发觉到说，其实那些不用方言祷告的基督徒，他并没有比你差，并没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观察到的，这是我从小所听的，我们这个教派哈，大家都很会读经，很会祷告，但是没有爱心，这是我们的特色，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感情。像我们现在中国发生这么大的疫情，在中国的同龄写给我的信，他们都认为怎么样？哎呀，这是神在惩罚这些他们不喜欢的人啊！我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啊？还是认为说这个疫情呢，跟我们真耶稣教会没有关系，打不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人的，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那不可能。
那是你在这边讲啊，人家他那边信心大、啊，你们这信心小、啊，是不是？那其实我这么久，我常常一直在反省，其实很多信仰会塑造你一个个性。你常常讲说有文化，对不对？文化塑造一个人的样子嘛，哦，其实信仰也是一样的，信仰也是一样。当你长期接触一个信仰的时候，自然而然它变成你的文化，变成你的举止了，变成你做人处事的一种态度了，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因为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们现在来看两个地方，当然是疫情不一样，但是宣导的方式完全不同。在我在台湾的朋友呢，他们如果不戴口罩，昨天他才打电话给我说，我不戴口罩还被人家瞪眼呢，说你为什么不戴OK， 但是我们如果在这边呢，你说戴口罩的话呢，人家也瞪眼你啊，你戴着口罩为什么还出来你生病就在家干嘛跑出来，不是吗？所以这很简单的东西，当你被教导一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一直教导嘛，只有生病的人或是医护人员才需要 OK， 你没有病的就不需要戴，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会一边吸烟都是，反正戴口罩的效果也是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生病人戴的话效果就比较大，他传染力 就比较小。但是你如果生病不戴，结果呢我们不生病全部戴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借着不只是口这个鼻子跟嘴巴，他可以借着各个地方能够渗透你，所以这种不同的宣导方式你当然是表现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会在看说，哎呀什么什么他们会开始轻视什么中国人来怎么样，我是觉得说很多时候，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是两个戴口罩的东方人在这个地下铁上跟人家骂起来，你要这个要怎么说啊？对不对？人家这边呢就是认为说你生病你就不要出来啊，那你因为你是从那边刚出来，我看那个应该是游客吧，我看他背个包包，你从那边出来就是说我一定要戴口罩才能够保护自己啊。所以信仰也是一样，信仰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个这样的祷告方式其实到最后让我们呢很冷漠，很冷漠，很有信心但是很冷漠。为什么呢？因为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这个造就自己呢是让你越祷告呢越自义，越觉得说自己是对的。所以我常常是这么想，因为我在这个服事很久了，我就说最难沟通的，全世界最难沟通的就是传道跟圣职人员，所谓执事啦、长老最难沟通。为什么？因为他每次讲话的时候呢都是经过祷告，我经过祷告啦，我早上进食祷告了，神已经告诉我了，但是神没有告诉他，他只是在那边方言祷告而已啊。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听他们？你怎么听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祷告了。所以你看保罗，所以我再重新再回想，但是我现在时间很多，像我这个礼拜都没有出门了，你们可能不相信了，我可以这样宅男到不用出门啊，就在家里面天天煮 spaghetti， 所以你们各种 spaghetti 哪种的我都可以发明给你看啊。要加枸杞山亚克的啦，还是要加那个什么香肠的啦，还是要加这个鸡腿的都会，要不然就直接买那个 sauce 放进去，各种做法。如果在英文节再不回来的话，要去开个店啊，我还有一个 spaghetti 店。我一直在回想，在回想，我想信仰。当我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保罗，他已经是晚期了，他竟然这么写。因为说用方言祷告造就自己的是他 ，OK。但是呢，说在众人面前呢，我宁可呢不讲方言，也是他。他说呢。”如果你们要讲这个方言的话，你们去跟神讲就好了吧，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讲，也是他 OK。 那他在这里却这么说，你们要祷告，但是呢将你们所要的非公内头我不算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一定很显然是用悟性的，显然是用悟性。所以我就在回想，在观察，看那些用悟性祷告的人，那些悟性祷告的人，其实因为我家现在已经从小孩子从小都教他们悟性祷告，每一天，其实你会发觉到说，用悟性祷告，其实他跟神跟人 是比较实在的。我们常讲过，你若好，我现在跟神约定，比如说 Mark 是神，我跟他约定，我用方言祷告，我要求神说，神啊，我昨天呢说谎话，请你呢改正我的谎话， OK， 但是呢我不用讲的，我就用阿们。另外一个呢，是我跪在神面前，我用我听得懂的话告诉他，神啊，我昨天说谎话，请你帮助我不要再说谎话。请问对你的效果哪个会比较大？人通常是当你感觉到说对方听见你说的东西，你也听见你自己说的东西，这个变成一个公他，一个变成一个 promise， 你会不管怎么样，它会成为你一种没有办法否认的东西。 OK， 所以呢你自己会很认真的去改正它。但是就用方言祷告呢，哇哇哇，你觉得说反正可能是没有讲吧，或者是泪过心头想要改正，不是吗？所以我发觉到说祷告其实呢，你越就像你跟朋友讲话一样，你越将你所需要的告诉他，你自己的改变会越大，你自己改变会越大。你如果只是用灵言祷告的话，那你是自以为自己能力越来越大，但是别人看你呢，没有改变，所以会形成一个一百年下来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这个教派很会读经，很会祷告，很会聚会，但是呢，完全对人呢是冷漠的，讲爱心比不上别人，我们是这个是公认的，绝对比不上别人。讲自己的自己改变呢，完全是非常的慢，甚至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跟神说过他要改变，他没有说过。所以我发觉到说，我们祷告，当然两个祷告圣经都有记载，我们可以两个都要祷告，没有错。但是有一种是什么？我又在想说，好，如果方言祷告是这么的重要的话，需要时时刻刻每次都用方言祷告的话，那有一节圣经节就让我有点明白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Chapter 8，第四章 Verset 23，在23节以下，这里记载呢，使徒呢，他们被抓了以后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跟门徒聚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就祷告了。哎，我很惊讶哈 ，Chapter 8 verse 22，我很惊讶他们这篇为什么没有用灵言祷告。因为他们前面第二章才是圣灵大降临的，不是吗？他们才是第一次用方言祷告啊。所以到了第四章，这么大的事情，如果回到我们教会来的话，以前呢，那一定是用方言祷告啊。但他们没有，他们是全部用悟性祷告，全部用悟性祷告哈。然后呢，你看到他就从24节开始哈，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的，还要……”哎，这个完全是白话嘛，谁都听得懂的。他们之间谁都听得懂的话，哎，我觉得奇怪，哎，为什么方言祷告如果是那么有能力、那么重要的话，就像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为什么他们在得到五旬节的圣灵之后，他们没有用方言祷告？这个时候还是用悟性祷告，然后呢地就大震动，要记住哦，地大震动不是因为他们用方言祷告，而是因为他们用悟性祷告。
还有一个地方，主耶稣不是要被他们钉十字架， 他祷告也是用悟性、就是、
没有错，耶稣也是用悟性祷告。其实呢，圣经能够记载下来的祷告全部是用悟性的，要不然记载不下来，记载不下来、啊、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哎呀，那个时候圣灵还没降临，耶稣还没有死， OK， 但是我们现在这里就看。所以我就想说，哎，那这样的话，其实教导教导悟性祷告被我们忽略了，被我们忽略了。我从小一直以为说地大震动是因为用方言祷告，因为我们一直这么教导啊。你看我们教会大聚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像雷的声音啊，哇哇哇哇，不是吗？哦，大地震啊，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祷告一定要拼得很大声。悟性灵言祷告一定要拼大声，要表示说你有圣灵充满。哦，
我从小是跟我爸的妈，他们都是悟性祷告、嗯、一个人一个人祷告。
没有错，那个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教派里面
27天？
是啊，没有错。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圣经了，回到圣经，不是回到教导，回到圣经。所以我觉得说，你看悟性祷告的功效这么的大，为什么我们竟然都不认为它很大，一直强调方言祷告？但是问题是，方言祷告已经100年了，带给这个教会是什么？我跟你讲，它只会越来越分裂而已，一定的。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分裂了好几派了，它一定会越来越分裂。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方言祷告，每个人都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说自己是对的，而且呢，无可商量，无可商量。宗教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商量的，宗教没有办法。当这个人相信这样，你看，你看这个任何宗教都是一样。我们现在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在这边看得比较清楚，就是所谓的回教的激进分子，他们这么相信，你就不想改，你不要想要去改变他，你只等他被他杀而已了。你说意见跟他不一样，他就杀你了，就这样。他绝对不会改变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先知教的，不可改变了，不可改变的真理啊。那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不会沟通，因为大家都是用悟性祷告，用方言祷告。聚在一起也是一样，用方言祷告，从来没有互相之间沟通。跟神讲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说以为说自己所心里所想的呢已经讲完了，所以这种东西完全建立不起来，建立不起来，你也改变不了。所以你们，我们可以用两组来试试看啊，一组要改变的用方言祷告，一组要改变的用悟性祷告。你可以看，我可以相信，在3个月之内呢，一定是用悟性祷告那一组呢改变比较大，因为他跟神有个 promise， 他是有听见，我已经答应他了，我不做了，就这样。
那会不会是我们那时候教会初期一直强调，就是我们教育一直强调，就是要用方言祷告嘛？是为了要跟别的教会有区别，因为别的教会没有这个方言祷告。
我想这一该开始，因为我们非常强调方言祷告，我们非常强调方言，这成为我们的标记了。OK， 成为我们一个标记，因为我们以这个来否定别人，没有否定别人是假的，否定别人是没有圣灵的，因为我们只认为说圣灵降临一个现象就只有方言祷告而已，就以这个 来表现而已。但是我们自己当然呢，我们有受教育，就像我在台湾有受教育 OK， 但是来到法国我总就在想一下说，哎，为什么这边教育制度跟我不一样，但是呢人家不比你差，不是吗？对不对？那你这个就是一个冲击啊！说，哎，怎么是这样？是不是？那同样是基督教，你会判断呐、啊。好了，以前在那个教育体系里面，你是认为说别人都是错的，都是没有圣灵的，只有我们是最对。OK， 然后圣灵果子是什么？当你出来一看，哎，别人有很多圣灵果子，但是就是没有方言。但是呢，你有很多方言，但确实没有圣灵果子，就这样啊。那要怎么解释？你只好解释说，哎呀，他们这种果子不是真的果子，圣灵果子了，这个果子是、讲了一大堆话。问题是可以，我可以接受，问题是你结给我看的，你结给我看的没有啊。我所看见的，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所看见的，就是不断的纷争，不断的冲突，不断的分类，就这样。他显不出一个真正的所谓的这种跟神跟人之间一种很和平的，没有。跟这个教派人谈圣经都很紧张啊，因为一谈圣经一要查经呢，就是准备证明就了，哎呀，你这个不对了，就这样啊。所以每次查经都是证明研究、啊、 都是真理研究，你不可以讲错了，你不可以讲跟那个主持人不一样的东西，不可以。然后我说你这样不行了 啊这个不是真理啊，要去祷告。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如果没有传道人在，不可以查经了，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当然了，我想说，哎，怎么是这样？问题是我们这个教导都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推论出来的，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说得圣灵唯一的证明就是方言，没有。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么写的，只是说传错了，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解读，就这样。他没有说这是唯一的证据，但是我们现在是讲成是唯一的证据，所以呢，每个人就一直强调啊，强调。因为我们到最后是怎么样，你要你能不能当负责人啊，你不能当传道啊，能不能当执事啊，重要是什么，你会不会说方言，就这样。所以一切都是方言，我们的教会到最后只是一个方言而已，就是一个方言。你们还没有得圣灵的就是求方言，这个地最重要，要不然进不了天国。所以这样的信仰会到让就让我们变成相当的相当的极端呢、啊，相当的极端，完全听不进去别人说什么。那这个我们不管，我们这样就管回来这个祷告。这里是很明显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却用悟性祷告。你说他不能造就人吗？你说他不能造就自己吗？说方言能够造就自己，但是呢，他没有说说方言是唯一造就自己的方式，对不对？就这样啊，有很多造就自己的方式啊，你的行善啊，你对神的应许啊，通通是很能够造就自己。你看我们前一首读的，天天常常在读这个圣经，读这个诗篇，诗篇哪一句话不是用悟性的？他都没有造就你吗？都没有吗？他都没有造就自己吗？都没有吗？所以我觉得说，当你越用悟性跟神祷告的时候，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其实你力量会越大，力量会越大。当孩子答应过妈妈他要改变的时候，他真的会改变。他如果都没有，他说妈妈如果跟他讲说这个呢改变会比较慢。他如果跟妈妈说好，妈妈我两个礼拜以后变给你看，他至少会去试着两个礼拜变给他看，因为他已经跟妈妈讲了。那你如果没有讲就方言祷告，妈妈一讲就这样，这个改变就不会那么快。所以悟性祷告其实呢，祷告为什么？其实祷告是为了自己，为了求神让我们能够超越今天的你，不是要胜过别人，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不是要显出自己很厉害，这个没什么意义。其实你看整个事情最大的敌人 是什么？自己。人一生最难超越的是什么？是自己。当你能够超越自己呢，你就能够超越一切了。那在祷告里面你是来寻求，为什么要将你所要的一切告诉神？其实神也不用听，他早就知道了，是你要自己要听。你跟神应许了什么，你跟神答应了什么，他就来帮忙你，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错。所以我总觉得说现在事情越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我很希望我们在家里面呢，在祷告的时候要多多的用悟性去跟神说话。但悟性会，你会觉得说好像是没什么话讲了，这个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慢慢的试，尤其你自己的时候，又不是要讲给别人听。你要将你所要的一切 ，非公内头，让他知道。你不要说他已经知道了，我跟你讲，那你让他知道，你越让他知道，那呢，我想呢，你自己呢，会感受到那种祷告的效果的力量会越大。 这事呢，我想我们都是不是不聪明的人啊。这么久下来呢，我们应该是明白的啊。其实呢，很多基督徒他们呢，各方面表现都比我们好。那他们有很大特色呢，就是悟性祷告，悟性祷告，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期许啊，自己有一个。一个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是什么样的人啊？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将来不要再说谎了。就他要胜过今天的自己。你如果这么做的话，我相信效果会很好啊。所以不要只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要只是这个样子，非功内头我不算啊。所以很多的教导，你就将放在旁边，这是以前教导你的，你就。可以的，就是以前我小时候你就这么教导我，因为我不会讲话。那现在不是这样子的，现在你有很多的不算，你要可以告诉神啊。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就用这个跟大家一起分享。